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我记得去年的十月第一个主日，我在这里站讲台的时候，那时候是宣教月的第一个主日的信息。我那时候说我是做那个开场的啊。那么这一次我也很觉得很荣幸，能够在宣教月结束的最后一个星期，在这里与各位弟兄姊妹分享神在我身上在宣教的道路上教导我的一些功课。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读到保罗的这段经文，其实这段经文是我在服事的道路上，特别是蒙召出来全时间走上宣教的路，以前我们牧养教会或者是在神学院教书的那个时候的感受没有那么强烈，但是我们蒙召出来全时间做宣教士以后，这段经文对我的影响非常的大。那么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呢，我要谈到的就是，我们从这段经文头可以看到，保罗有一个很鲜明的福音导向。这个导向这个字啊 ，orientation，oriented 这个字，我们在心理学上常常用到。那么我因为做很多的婚姻家庭的事工，在谈到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我们常常强调的这个导向，就是男性跟女性的导向。我们常常说男人哈是目标导向，他们去哪里，譬如他们到 Home Depot， 他们心里头已经知道他要买什么了，所以去了他就直奔那个部门，拿了以后就回去了。可是女人呢，常常我们去买东西是我们常常不知道要买什么。有一次我带着两个女儿去那个 Oaks Mall 逛了一整天，我们嘻嘻哈哈的回来，我先生说你们怎么手上都是空的，怎么什么都没买。其实呢，女人是关系导向，这个关系我们在整个过程里头我们非常享受，我们母女一起喝咖啡，一起吃午餐，一起试穿衣服，不好再换一件，回到家里头空的手，但是我们已经完成了今天的目标。但是男人很难想象的哈，你花六个钟头在摸空着手回来，他们就觉得你没有成就什么。这个有很多的性别，因为性别的缘故，我们会有不同的导向。那么我自己把它运用在这个名字是我自己说的福音导向。我觉得保罗他的生命就是被福音在后面吹逼着引导着哈。那么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传福音是保罗的一个好像一个导航器，是他的人生的一个目的，也是他工作的目标。所以这其实也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有的一种态度，一种人生观。因为我们有了这种传福音的这个目标以后，它好像就是那个卫星导航器，你做什么都会受到它的影响，你就朝着那个目标行哈。因为有这样子的目标，一切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这是我今天的题目哈。那么当你有了这个目标的时候，你就肯愿意为了这个目标做一些个人的牺牲，做一些节制，然后你才有勇气向前奔跑，你能够忍受这条路途上的一些艰辛，一些崎岖的部分，而且呢，你也才能够不甘于待在你本来很舒适的那个窝里头，在原地踏步。所以这个也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的导航器，应该是我们为人处事的一个准则。所以在我们刚才读的那八节经文里头，短短的八节经文里头就七次的出现了带有目标意味的短句哈。我们看一看，第一个保罗说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叫人就是为了事，这是他的第一个目的哈，叫人能够白白的得福音。然后他说为要，这个就是一个目标，一个动机，他的一个动机是为要多得人，在十九节。二十节说为要得犹太人，然后他说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然后为要得软弱的人， 然后为要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哈，它这个都是一个目标性的。所以当福音成了我们的一件事情的，成了我们做每一件事情的后面那个动力的时候，我们的人生会不一样，你会用完全不同的一个视野来看你的人生。那么你的生活会有重心，你的行动会有热情。所以我们在台湾很流行一句话，我不知道大陆是不是，就是所谓发烧友一个名词，发烧了，发烧朋友的友哈，就有人是什么股票发烧友，有人是譬如说是电玩电动玩具的发烧友。那么这个发烧是什么，就是你全心全意的，你常常想到的就是这样，你全力以赴全心投入的哈。我们以前教会英文部有一个弟兄，他是那个钓鱼的发烧友，他后来呢他搬到，你知道他为了能够常常出去钓鱼，他就自愿的，当公司要调人的时候，他自愿的被调到阿拉斯加去，因为那边可以钓那深水的钓鱼。他情愿忍受一年的八九个月的冰天雪地，就是为了要钓鱼。所以有一次我们去探望他，他的家里头的摆设都跟鱼有关的，你可以想象你好像住在一个海洋里头，然后我们睡在他的书房里头，当然没事的时候我们就来看他的书，都是跟那个海洋有关，跟鱼有关的。当然你也知道他带我们出去的娱乐活动是什么，就是钓鱼，早上四点钟起来一整天在海上，我都就半条命都没了哈，这经历到。可是每一次那个鱼上钩的时候，他整个人就脸上发光，眼睛发光，就不一样了。本来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一个男士，可是鱼来他就很凶了，说诶，他就叫我说你开船，他就跳离那个驾驶座，就去开始弄他，你抽网，你拿那个网子，你拿冰箱，反正我们几个人被他弄得团团转哈，很凶，你要是没有马上行动他还骂你哈。可是等到鱼上来了，他坐回他的驾驶座以后，诶，他又恢复到他的那个温文尔雅的那个本来的面目，就整个人就不一样了。那么当你也知道每一顿饭我们桌上吃的是什么哈，他真的是一个发烧，烧到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会烧成这个样子哈。那么这个是好像有点神魂颠倒哈，废寝忘食。其实保罗在他书信里头也从来不隐瞒他对福音的这种热情，这种委身，因为一个明确的人生观可以提供我们一个清晰的视野，一个崇高的目标可以让一个基督徒服侍的时候心态不一样，那当然导致的结果也不一样。所以如果你对某一件事情你充满热情的话，不管多辛苦，你做起来都会觉得淡之若鱼，就是觉得很轻松愉快。但是如果你缺乏热情，那么你不管什么样有趣的事情被你做起来，最后你都会觉得索然无味。好，那我们看一看这段经文教导我们什么功课。一个福音导向的保罗，他教导我们对于福音我们应该抱着什么样的态度。第一个他说在第十六节他说，我如果传福音我就没有什么可夸的，但是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他说他的这段这节经文应该是，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那么很多人说本来传福音有什么可夸的，想象也没什么可夸口的，但是我跟你讲确实是有可夸口的。因为想想看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夸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是暗暗的，不一定在人面前，也许我们夸自己的能力，夸自己的自己的恩赐，我们甚至呢夸自己有一个爱灵魂的心。你看别人都是在家里待着，今天早上我出来为主传福音，你会给自己的肩膀拍一拍，那么你会觉得自己，你会夸自己，你说哎呀，我为主收割庄稼，我为了神国我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么虽然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的，乃是主所称许的。 保罗自己也说，我只夸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可是我们常常不小心，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就把这个功劳就算在自己的头上。嗯，我们常常看到保罗在这里讲哈，保罗看得很清楚，他说传福音只是尽了你当尽的本分。我们有时候看到那个好人好事表扬，那些好人都会这样讲说，哎呀，其实我也不算什么英雄啦，我只是做了我当做的事，做了一个人本分当做的事。那么保罗也是这样子，他这里讲哈，就是为主传福音算不得什么奉献牺牲，因为保罗自己说，如果按着肉身来说，这不是我自愿做的，是主呼召我做的，所以他传道完全是出于里面的那个激励，是不得已的。所以有些人就觉得这个保罗说这个不得已，好像保罗不甘心，其实哈，好像保罗传福音传的好像拖着自己的脚步去传福音，其实这里的不得已不是不甘心，保罗的意思哈，他愿意传福音，但是这个传道的这个本身是神做主的，是神定的旨意。那么保罗的这个不得已哈，就是可以解释说本来就应该做的分内之事。我们美国人常常喜欢讲一句啊 ，got to do, got to do， 就是你该做的就做。那么我们也常常跟小孩子讲哈，不管你爱不爱做，不管你喜不喜欢做，今天有没有做这个心情，做这件事的心情，你 got to do, got to do。举一个例子哈，我自己的夫家，我的丈夫家是人丁兴旺，他们有十个兄弟姐妹，所以呢，他们每一年有好几次的这种家族团聚，你可以想象那个盛况空前，十个兄弟姐妹加上他们的配偶，加上他们的孩子，加上他们孩子的配偶，再加上他们的孙子孙女哈，所以是一个家族聚会的话，五十个人跑不掉。那么我婆婆非常的重视每一次的生日啊，结婚纪念日什么这种，不要，那就更不必提圣诞节什么。可是我自己很不愿意去参加这种家族团聚，一方面我觉得很远，每一次要开车，不塞车的话要一个多钟头啊，单程，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一天就耗费掉了，不然就是半天。还有呢，就是我很觉得这个，我很不喜欢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你想想看，我有多少妯娌，我有多少这个大姑小姑三姑六婆哈，这种人言可畏，就是太多的这些口舌是非，然后还有我觉得是一种应酬，所以我每一次一碰到这种家族团聚，我就不想去，我就找借口。如果那天刚好有讲到啊，有什么出去演讲，我就非常高兴，因为我就有十足的借口可以不去。可是这种借口不是很多，不会刚好碰上，所以我就常常自己去找一些借口。我想我先生他也知道，他知道我不愿意去，可是他有一次跟我讲，他说 You know, got to do, got to do， 该做就做。他说因为我母亲常常在一个团聚几个星期以前就开始期待，开始筹划，他年轻时候还会筹划做什么菜，以后他就会想到要买些什么东西来给他的这些孩子们吃，母亲迫切的期待。我就说哎呀，四五十个人少我一个他看不见的，他不知道。他说你错了，每一个人谁没来他知道的，来的他不记得谁来了，但没来的他一定记得，他一定知道谁没来，你试试看好了。而且他会伤心，老人家他会觉得不圆满，他要每一个孩子都在他面前哈。所以感谢神，他去年去世97岁，就是在他的晚年我们的这种家族团聚带给他很多的快乐。那么这个就是责任所在，不是自愿的。既然是这样，我就没有可夸，我不能每一次去我就说啊，你看我多孝顺，你看我多孝顺，我为了婆婆来参加这个，这个是我的责任当尽的，没什么可夸的。那这节经文有一个有一个比较难解的，就是有些人说第二个部分16节的下面一部分说，如果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哈。这个有祸，很多人说啊，神就会罚你。其实呢，我看有一些解经的经文，特别是 Campbell Morgan 他的解经他就讲到，他说其实这个有祸哈，不一定是指刑罚， 所以很多人就喜欢自我惩罚，自我自己吓自己，哎呦我不去传福音，神就要罚我，不知道什么惩罚会临到。所以他这里的这个不是指刑罚，保罗不是说你不传福音神就罚你，神不会因为你不传福音罚你，或者是收回你的救恩，没那么严重哈。这里有祸的意思就是说是一种可悲，那就是很可悲的，好像英文你说 woe to me woe to me， 不是说我要被罚了，而是说什么倒霉了，日子不好过了，日子不好过了哈，你内心会责备自己。保罗他说他如果不传福音的话，他会感到懊恼，他说我别无选择，这个传福音的责任已经托付过我了，托付给我，我如果受，我已经受到这个责任的约束，那它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如果在这方面失败，就实在是可悲可叹。我相信很多盟主呼召出来全时间服侍的人都有过这种经历，他可能没有办法解释里面的那种催逼，他感觉到说他如果不接受的话，他就不会快乐，他如果相应不理的话，他里面那个好像在催逼他哈。其实耶利米也有过这样子的经验。好，我们来看看耶利米书，耶利米他说过这样子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耶利米书第二十章第九节来。这个就是这个有祸了，有祸了，我里面好像有火在烧哈，你受不了了，就是那个他都不能自尽，自尽就是受不了了，你不能 bear with it。 所以我自己有过这个例子，其实是我今年带了一个一支16个人的队伍，我跟我的丈夫我们去中国短宣，这些人都是大学生，有两个高中生，还有一些年轻人。那么在我记得我们在两次的营会，我们有两个星期，最后一天晚上都有呼召，讲台的呼召。那么因为都是家庭教会，都是那些年轻人，主要是高中生、大学生，都是在教会长大的，90%都已经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呼召当然也有呼召要信主的。感谢神，我们在杭州的那一次就有12个年轻人，他们的牧师都不晓得他们原来不是基督徒的，他们举手愿意接受主。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呼召宣教士，谁愿意出来？如果神呼召你，你愿意出来，你愿意顺服出来做宣教士，做福音的使者，或者是牧养教会，全时间做主的工人的举手。我们在第一个营会里头有100多一点的小孩，差不多将近40到50的年轻人举手。然后到第二次的时候，第二个营会的结束，我不但在我们的学，就是在那些学生中间看到他们举手。有差不多20几个，他们有70几个人，有20几个举手，而且我看到了两只手，我看到了以后，我的就开始热泪盈眶，因为是我自己的队员，一个是我们教会的中文部的一对夫妇的孩子，另外一个是以前也是在我们教会的一个年轻人，一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我看到我自己的队员他们举手，然后到了那个就是我当时非常的激动。后来到了最后一天，我们分享，我们最后就是我们要离开中国的前一天晚上，我们有整个一个 brief meeting， debrief 的 meeting， 结果那个女孩子就说了一句话，那个举手的女孩子，她因为很多人都不晓得，大家都闭着眼睛啊，没有看见，但是她自己就做见证，她说我其实一年以前我就一直觉得神呼召我，要我出来，要我将来做宣教士，但是那一天晚上我就是很确定的。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无法想象我这一生如果我不做宣教士我会做什么，我无法想象那样子的生活，为什么？因为我不会快乐，如果我不传福音不做宣教士，我知道我这生的后半生我不会快乐。 那么我就跟他讲，我说其实这句话一点都不陌生，因为我听到我自己的女儿，我们家的老三说过同样的一句话。在今年的三月四月的时候，他因为已经将近一年的这个短宣在中国，他必须要面对一个选择。第二年如果你是准备做长宣，长期的宣教，你第二年必须进这个语言学校学语言。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在挣扎，他是不是要第二年。后来他决定，他自己祷告一下，他决定他要长期的做宣教的工作。那个时候呢，我的另外两个孩子，就是他的哥哥姐姐，就劝他说，你应该先回来，你不是想要读研究所吗？先把他读完，拿了硕士以后还可以回去教书啊。结果他就这样子讲，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 I can't imagine I'm going to do something else。 他我没有办法想象，就是说我现在放掉宣教的工作去教书去做其他的事情。一模一样的话，连那每一个字都是一样的。这个是这个他就讲，他说爸爸妈妈，我希望你们了解我。他说如果我不全时我不全我的一生如果不宣教的话，我的一生就有一个大的洞，没有东西能够来弥补。你知道这个就是这种呼召，这个热情，这个就是有祸了。你不去传福音，你不快乐，那么这个就是有祸真正的意思。另外呢，保罗还提到的一点，他就说我甘心的乐意，他说我如果甘心乐意去做，我就有赏赐；不甘心呢，责任已经托付我了。所以这里有一个是甘心跟不甘心的对立。然后另外一个是赏赐跟责任的一个对立哈。那么第十八节保罗还说，即使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因为本来做分内当做的事情，你不必是应该的，不必有赏赐，不必有报酬。那么赏赐就是你尽了责任以后带来的那个结果。那么我们会以为说，哎呀，保罗说我的赏赐是什么，我甘心乐意去做，神会给我什么赏赐。我们想到的赏赐就是神给保罗的一些福分，给他个人的。可是这里提到了跟保罗一点都没有关系，跟保罗的福利没有关系，是跟别人有关系，是别人坐享其成，别人能够白白的得到福音。那么这个是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向神求这一类的赏赐。我们常向神求祝福，求赏赐，最美好的赏赐就是保罗说的这一类的赏赐，说的这一类赏赐，叫别人不花钱得福音。所以让我们回顾哈，就是当我们走完这一生的时候，我们回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看到神给我的赏赐，不是我的银行的存款，不是我的美丽的家，不是我的我的事业的登峰造极，神给我最好的赏赐就是那个我所结的累累的果实，那个是最美好的赏赐。然后这节经文也有一个比较难解的，就是说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这个权柄啊，其实如果把它翻译成权力，就会比较容易解释哈。这个从上下文来看哈，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主要是强调保罗，他说他有一个权力可以靠福音养生。但是他服侍哥林多人，他情愿放弃这个权利，他不需要哥林多人来供养他。那么他愿意放弃。所以我们看看哈，在初代教会的传道人，他们有几种权利。虽然在圣经上都是讲权柄，我有权柄哈，其实用我们中国人的观点来看，一个权柄，一讲到权柄就一个大帽子啪罩下来。但是呢，权力就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哈。第一个，他们有权柄靠福音吃喝，这个是在同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四节，就是靠福音养生。第二个就是有权柄 请主内娶主信主的姐妹为妻，一同往来，像彼得那样子带着他的妻子出去传福音。第三个说有权柄不做工，这个不做工不是说不做主工，就是说不做一般人的工作啊，就是可以免于世俗的工作，教会来奉养他。保罗他可以要求，但是呢，保罗说，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加拉太书六章六节。但是保罗说，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意思是说他没有接受哥林多教会的供给。那么但是保罗他知道他有赏赐，保罗他知道他不收工价，他的工价就是什么，就是别人得到福音。所以这个责任哈，这里讲到的是一种责任，责任本来是指管家的职分，主人把他的家交托给管家。那么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他遇见主，从此以后他就蒙主托付，接受了福音管家的职分呢。所以保罗他传福音，他不讲究他的心情好不好，他的体力够不够，环境是否有利。他说怎么样，不论得时不得时，所以就你都非传不可。我想这是一个宣教士或是任何传福音的人都是的哈。很多人说，神啊，求你给我机会。好像有人来问你说，哎，我怎么样才能信主？你说我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传福音。其实呢，很多时候是不得时的，就是说那个不方便的。但是不论得时不得时，你都要传福音。所以你想想看，当我们把福音带给一个失丧的人，弥补了一个人他破裂的人生，我们使一个走上歧途的人重新回到正轨，不能说重新，因为我们生下来就不是走在正轨上，帮助他回到正找到那个正轨。我们医治一个创伤的一个灵魂，把他引向基督，这个喜乐是无比的，这个赏赐，这是真正的赏赐。我想你们都听过你们都知道有在非洲有一位宣教士叫史怀哲。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是非常迷他的书和迷他的这个把他当做一个我不敢说偶像哈，就是我觉得我是他的粉丝啊，就是我高中的时候。那么史怀哲他其实出身是非常的他是世家哈，但是他也是个医生，他后来到非洲传福音。他就讲说他的报酬是什么，他给那些土人开刀给他们治病，不收任何的医药费的。但是他说有一次有一个土人被送进来，他就非常的疼痛，他没有特别提到什么地方，非常的疼痛，一直大呼小叫。所以他就告诉那个人，他说我现在要让你睡觉休息，当然就给他麻药哈，然后我要动手术，动完手术以后，你的这个疼痛就会止住了。我想也许是盲肠炎之类的哈。好了，这个他就给他动手术，动完手术以后，他坐在他的旁边等他醒来。结果那个土著他醒来以后，他就用手摸一摸，然后他就忽然发出了一个美丽的笑容，非常惊讶。他说：“医生，你说的真对耶。”真的，我醒来了就不痛了。就史怀哲说，这个就是我行医的报酬，看到一个人脸上的那个笑容，那个满足，那个没有疼痛的那种释然，他说那个是我的赏赐，我最大的快乐。第四点我要提到的就是放弃权利。保罗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这个是放弃权利。我们的小孩子，我相信你们的孩子也是啊，你们会注意到他们很小时候最早学会的一句话，除了叫爸爸妈妈，很快他们就会学会说 not fair， 他们动不动就 no fair not fair。 我们的孩子也常常这样子讲，妈咪 is not fair。我就常告诉他，我说孩子啊， 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是费尔的，不公平，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公平的。你看看有些人含着一个金的条根出世，生长在富贵之家，一辈子享尽荣华富贵，有些人一辈子是在那个贫民窟里头挣扎。有很多从人的立场来看，这个世界不公平的，因为有罪恶，因为有很多的因素。但是呢，最后的公义是在乎耶和华，神会让最后让一切事情都公平。如果你都要公平的话，你就整天不快乐了，因为你活在的是，因为你要求的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哈。那么在美国，我们也特别强调这个公平，还有什么权利，说这是我的权利，你侵犯了我的权利啊。那么我们基督徒也很容易这样讲，虽然我们不承认哈，其实我们也是活在，特别在美国，就是说我的权利是什么，什么都可以舍，都我都可以去，但你不可以侵犯到我的权利。可是对一个传福音的人，权利是可以放弃的，权利是可以受到侵犯的。为什么？因为你还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目标。你为了保罗说他的更高的目标是什么？为要多得人。如果你能够多得人，这个得哈，在原文他的意思是赚，你赚一个算一个，就是你的了，赚一个算一个哈。那么我们传福音是要为神赚得灵魂，因为主耶稣曾经对彼得讲，他说你要得人如得鱼。我常想我那个钓鱼发烧友，如果有一本书叫得人如得鱼，他一定会买，一定会在他的书架上哈。得人，你舍弃的是你个人的一些权利，个人的也许是尊严，个人的舒适，好像你是舍弃了，但是你得的是那个无穷尽的一个赏赐，存到永远的赏赐哈。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我们要赚，不是要赚钱，当然你要为了养生你是要赚钱，但是我们的这个导向是要赚人，你到底为神能够赚着几个。所以不要羡慕别人，你要安于神给你杯中的份。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可以忍受一些不方便，我们可以不在乎别人的一些顶撞，连基督在世上的时候都忍受世人的顶撞，我们可以甘愿放弃我们所当享的自由。你看保罗在罗马时代，一个自由人是很跟一个奴隶，那个是天渊之别。保罗是一个自由人，但是他甘愿放弃自由人，他说我做一个奴隶来服侍众人。所以我们要甘愿受委屈，会有委屈的。在传福音的事情上，刚才那个王牧师祷告说，这个宣教士他们在工厂上碰到的是很一般人很难体会到的，那个委屈，那个被人误会，被人毁谤，要甘于做，在把自己放在一个卑微的地位。每一位不只是宣教士，我们说好啊，干得好，你继续这样。每一位基督徒，你要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你要做一个福音导向的人，第一步你自己先要甘于的放弃自己的权利，甘于居一个卑微的一个仆人的地位，这个才是真正的委身。而且只有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才甘愿做这样子的一种放弃。我今年八月我们在短宣之后，我跟我的弟兄我们去韩国参加我们中国福音会的每年一次的国际议会。那么就是我们很多宣教士会回来。结果在我们开了三天的会以后，剩下的两天那个主办的那个教会招待我们，接待我们的教会就带我们，因为刚好是他们教会成立100周年，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庆祝活动，就邀请我们福音会的所有的与会的宣教士参与他们的一个活动，就是韩国圣地之旅。我说哇，我们通常就是以色列圣地之旅，耶路撒冷圣地之旅。我说哇，你们口气好大，韩国也有圣地之旅。后来两天的旅行之后，我就发现他们一点都不夸口。那两天我真的是思潮澎湃，心情非常的激动。 我就看到韩国教会，韩国教会福音传到韩国只有125年的历史，但是他们在福音传到韩国100周年的时候做了非常的多的事，他们成立了基督教博物馆，我们去参观，成立了殉道宣教士的纪念碑跟纪念馆，然后成立了很多的就很多的那个某就单单一个宣教士的一个纪念馆，有很多的这种资料让我们去看，看不完。他说2000还看不完，我们只是选最重要的。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的，我们这些都是做中国福音事工，都是中国人啊。我们就说什么时候我们也可以带他们去中国做圣地之旅。我们就觉得我们欠了那些在中国殉道的那些宣教士，有多少人单单那个犬子之乱就死了几百个宣教士还有他们的孩子啊。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有一个戴德生纪念馆，什么时候我们有一个马里逊纪念馆。哎呀，我们一边看韩国一边呢心里就是不是酸葡萄作用，是一种自责。那么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我给你们看一张照片，这个照片是我看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为什么那个我们去看的都是大的碑大的坟墓哈，但是为什么这个这么小，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大概只有不到一尺大概不到一尺高的很小的那个墓碑。后来我一看几十个，他们说这都是早期宣教士他们的婴孩死在韩国，这是婴孩的墓。哎呀，我就是非常的我站在那边就是稀里哗啦的，就是站在那边很难平复我的心境。这些婴孩，我就看到了他们父母在神面前的摆上，他们不只是摆上自己的权利，放弃了自己的权利，自己在西方国家舒适的生活。我听他们那个导游解释，他们的头五年，他说其实我们的宣教士向韩国传福音应该再加5年，但是这5年不算是福音在韩国的历史。我说为什么？他说这5年之中来的路上都死了，有的死了，有的就回去了，有的生病了，有5年他们打不进韩国，有的一上岸就被当地的那个他们觉得是邪教当地的官员就处死了，所以是根本没有达阵，没有达阵，5年他们没有达阵哈。所以我们可以想到，然后当初的那个他们碰到的逼迫，有很多死后来死在日本人的手里。他说除了死我们韩国人来杀宣教士，日本人后来也来帮忙杀，杀得更厉害哈。所以他就说很多的是一整家一整家的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哈。所以谢谢。所以这个是我就想到说，如果他们连命都能够放弃了，我们难道连一点个人的面子个人的尊严不能够放弃吗？最后一点我要谈到的就是放软你的身段。保罗说我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这个不是说叫我们做做那种见风转舵同流合污的人。保罗真正的意思是在说明他在传福音带领人归主的时候，他站在对方的立场上，那个不信的人，那个你要说服他来相信的那个人，站在他的立场上来帮他想，来体贴他。只有就是说在跟只要是跟真理跟信仰没有冲突，我们就尽量的迁就别人。你知道迁就不是妥协。那么这不是说保罗他放弃他的信仰生活的立场，他没有确定的人生观，也不是说保罗不敢维持一种与世俗分别为圣的生活。那保罗不是一个变色龙，碰到什么气候外表他就变成一个颜色。保罗也不是一个乡愿做好好先生，怕得罪每一个人，要让大家都称赞自己，要觉得要跟任何人都维持一种和谐的关系，跟环境跟什么都维持一个和谐的关系，不是要讨好人，没有原则。但是保罗在没有阻碍真理的原则下， 才体贴对方的软弱，迁就对方的弱点，这个是一种柔软的身段，就是圣经上所说的，我们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很多人基督徒来解释这一节经文，说：“哎，我们要灵巧，我们基督徒要聪明，要动脑筋，要什么样？也要采用世俗的一些手段。”其实这里讲到的驯良像，这里讲到是我们的什么？是我们的那种适应性，那种弹性。保罗自己也说过，要在善上聪明，要在恶上愚拙。其实，聪明跟愚拙是完全敌对的、极端的，但是同时融合在保罗身上。你知道宣教，做宣教是有一个乐趣哈，乐趣之一不是一个，有很多的乐趣，其中之一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你会碰到什么样的人，你永远不能够事先把握你传福音的对象。有一次我在大概两年前三年前，我在吉林，我记得那是一个复活节的主日，四月初，在吉林长白山下的一个村庄里头做培训，外面就是松花湖，非常的美丽，四月的阳光就照，地上还有雪哈，但是就照在那湖上，很美丽。我非常受感的，很感触很深，因为我记得小时候在台湾，我父母亲常常说，我们这一代也许没有机会，但是你们这一代在台湾长大的这一代，你们长大以后有机会了，你一定要回中国，你一定要回到我们的老家东北，你一定要去看一看松花江，看一看松花湖，不要忘了你从哪里来的。我记得我父母常常告诉我们，你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嘛。所以我就很激动，但是那一次的经历让我激动的，让我难以忘怀的，不是因为我终于看到了我母亲口中的松花江，我母亲就是松花江人哈。那么，而是那天聚会，我印象很深刻。有100多人的聚会挤在一个农舱里头哈，虽然外面有地上有雪，但是我跟你讲，你有100多人呢、坐那个小凳子聚在一块的话，很快的你都流汗了。那么那天呢，他们唱诗就唱了45分钟，我就坐在那边等啊，什么时候轮到我啊，就唱了45分钟，然后我注意到他们没有用诗本，全部用背的。你想看45分钟能唱多少歌，几十首歌全部用背的。然后等到我开始讲到的时候，我说请翻开圣经罗马书第8章，诶，没有几个人在翻圣经。等我一开始念，我说有圣经的我们一起来读，全部一起读，他们罗马书第8章我没有讲全部，讲前面的10几节，他全部，他们还要继续，我说到此为止哈，我就相信他们全部都背下去。所以我讲到以前，我就先给他们表扬一下，我就说你们这个教会很厉害哦，我很少看到这么会背诗歌，这么会背经文的，你们的传道人真的是就是很尽职哈，牧养你们，教导你们。后来第一堂完了以后呢，我就回到旁边一个休息室，那个传道人就进来跟我讲，他就很小声啊，他说老师啊，我老师跟你讲啊。他说我们呢不是像你想象中的那么厉害，会背那么多哈，然后他说我也不敢鞠躬啊，他说跟你讲啊，真相就是他们中间大部分人都不识字，他们不识字，他们不得不背，因为他们不会看诗本，不会读圣经。我说哇，你知道，我从来没有想到，他说80%不识字，在他们教会哈，很难想到这个是什么，是传福音的对象。所以保罗是讲，所以我就学会了，在那样子的场合，不要用成语，不要掉书袋。为什么有一次我在好像海南岛，他们海南岛的语言很奇怪，他们说他们是闽南语，我就说不对，你们我还懂一点闽南语啊，他说我们是闽南语系，但是我不晓得我们这里的台湾人听不懂他们海南人讲的那个闽南语，绝对不是，我们不能否认他是闽南语系的。所以有一次我有翻译，我讲普通话，还有一个人翻成海南岛，因为他们海南岛话，因为当地都是那个果农哈，他们的教育程度比较低，结果我讲了 讲了一句话，我就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就那个翻译就哦，然后下面的都听不懂。在第二次以后我就知道了，就是说我要注意我自己的用词哈，然后用的例子也是不要用他们不熟悉的，不要用美国的一些例子说哦，开车就进了车库，他们很多人很难想象车库是什么哈，就是自己不小心。那么要迁就吧，我也说他迁就福音对象的一种风俗习惯，采用他们所熟悉的一些背景。所以我们常常提到的基督教本色化哈，那么目的是什么？要多得人。所以我们这里提到我前面其实也提到了，我们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保罗说他像犹太人他就做犹太人，意思就是说他迁就犹太人的观点和习惯。那犹太人很看重割礼，所以当保罗他带提摩太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哎呀，提摩太没有受过割礼，因为提摩太的父亲是希利尼人，他不像犹太人生下来就受割礼。那么保罗为了他自己的事工的能够顺利，保罗就让提摩太受了割礼哈。其实对保罗来说，受割礼不受割礼根本无所谓，保罗不坚持。但保罗反对的是什么？他不反对割礼，他反对犹太人把割礼当作得救的一个记号。保罗认为割礼不割礼最重要的是要做新造的人，这个在加拉太书第六章保罗有提到。那么第二个就是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哈。那么这个没有律法的人不是指一些反叛的人，无法无天，眼中没有王法的那些作恶多端的那些人，不是，他就是讲没有律法，主要是泛指外邦人，因为他们没有接受摩西的律法的教导哈。那么这个不是说保罗就会放弃他的废掉一些犹太人的譬如割礼这些守节的一些事情啊，或者是放弃他做犹太人的身份，而是说保罗在外邦人中间，他就尽量的顺应他们的习惯和感受，然后同时保持住他对主的忠心。所以譬如说在雅典，保罗看到他们拜那些卫士之神，保罗就跟他们提的时候，他就开始讲到这个卫士之神，还说我看出你们是很虔诚的人啊。那么但是保罗后面说，他说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保罗行事外表看不出来他受任何律法的约束，但是他的心中他有他的立场，有真理的标准，这就是什么？基督的律法，他受制于基督。所以我们中文说入境随俗，入乡随俗，入境问境。你入了一个人家的那个领域，你就要问他们有什么禁忌，你要避免哈。那么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里讲的是一种文化的东西，跟礼仪跟德行没有关系。然后第三个就是像软弱的人，指信心跟良心软弱的人，这里是指哈，有些软弱人他有很多的顾忌，有一些他们对一些不是很机要的事情，他们表现得过分的敏感。保罗也提过，他说如果必要他可以吃素，我可以不吃肉，如果吃肉会绊倒一些人，我就不吃肉，免得因为此而冒犯别人。所以保罗他表现了一个态度，就是为了争取别人听福音，他乐于迁就别人的软弱，尊重他们所拘泥的一些事情，依顺他们而做事。所以保罗这里说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不是指说我们没有原则。所以当真理的原则面临挑战，受到挑战，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起身奋战。我们奋战的是那个真理，我们可以赴汤踏火在所不惜，但是当跟真理的原则没有关系的时候，我们就要尽量的迁就。你们要竭力与众人和睦，这个竭力不是容易的啊！我们大家要竭力与众人和睦，这个竭是什么啊？把力量都什么用完了，竭力要与众人和睦哈。所以 尤其有一位牧师啊，他讲他的母亲是一个充满传福音的热忱的人。有一天他是讲他小时候他回到家，看到他们家厨房啊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脏兮兮的坐在那边吃饭，他就想，哎呀，说 she did it again， 他说妈妈又来了，妈妈常常出去买菜，看到超级市场有那个请拿一个牌子要钱的人，他妈妈常常就是说我不给你，我没有钱，但是你来我家吃饭，他妈妈就给他们做一顿热饭吃，因为他怕有些人拿去买酒啊什么的，所以他说，哎呀，妈妈又来了。结果他也就坐在旁边看，他妈妈这是一个老年人，他吃一边吃饭一边就很有感慨的对他母亲说，他说我真是希望世界上有很多像你这样子的人。然后他母亲就回答说，其实有很多人跟我一样，你只是需要去找他们，你只是需要去找到他们就好了。但是那个老先生就摇摇头，他说，但是夫人，我并没有去找你，是你来找我的。这个是传福音的人应该有的态度，一个无家可归的，我们教会有这样子的 ministry， 这样无家可归的人，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人，不管他的教育程度、社会地位，是男是女，是老是幼，都是神所迫爱，神所爱的，神迫切要拯救的对象。所以我们常常在训练我们的短宣队员的时候，我们常常强调一个字，就是我们常说，我们一开宗明义就告诉他说，当你踏上宣教工厂的时候，三个法则 flexibility 就是有弹性，你的身段要够软，你才能够生存。如果你说你坚持我要这样我要那样，这是我的权利，这是我的喜好，这是我的习惯，那么你很快就碰得鼻青脸肿。所以我们只要我们所持守的真理没有受到委屈，没有屈就，那么我们就可以迁就，真理不屈就，我们就可以迁就。好，我的结论，保罗说，凡事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他的终极的目标就是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你如果是以福音为导向，你专注在人的灵魂上，就不会顾念私人的利益，想到说对我有什么好处。这里我们不要忘了，有一个是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这个同分享，相信我们基督徒我们都有深刻的体认什么是福音的好处。你一定尝到了福音的好处的滋味，你今天才会坐在这里，而不是去打高尔夫球，不是去买东西，因为你知道福音的好处是什么。我们得到的不只是救恩，不是只在我们得救赎的那一刹那我们得了，或者将来永远的救恩，我们还得到了神每一天的恩惠，每一天神所赐的恩惠，不仅是将来的永生，而且是今生的祝福。我们每一天从神那里得到我们物质上的、身体上的供应，得到他的引导，得到他的安慰、他的指示，得到他的扶持，这些好处是无以计数的。所以不要忘了，我们要跟别人同得这样子的，不是自己独享，让别人也有机会享受这莫大的好处、莫大的恩典，让他们也能够进入神的国度。当然我相信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保罗这种侍奉的呼召，就是说他做全时间的传道人，但是传福音的职责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够卸掉的、能够卸责的。那么我们也许可以不做全时间的宣教士，但是我们要做主全心全地的、全意的工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仆人，都是神的全职工人。神没有 part time 的，没有 part time 的基督徒，没有兼职的。每一个基督徒，你既然是全职的基督徒，你就是全职的工人。那么每一个工人，主的工人都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所以我想也许你可以看看你旁边的不是你旁边的人，看看你旁边的位置， 以前我们的这个教会做得满满的，要有两堂的服事，现在一堂还有很多的空位。我在这里看得非常清楚，也许你只能看，你就是看看你的前后旁边有没有一些空位置。那么我愿意对你提出挑战，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些空位置？是神给我们的，让你看到的，因为这些空位置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有责任向别人传福音，然后把别人带来坐满这些位置。神把这个已经交在你的手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职责，是不得已的，不得已的，没有选择，没有选择，我们就必须要接下神的这个责任。你甘心也好，不甘心也好，责任已经交托给我们了。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你对我们说话，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天父，也求你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主要让我们自己检讨我们在你面前服侍的心态。主要我们有没有用一种舍弃的、甘愿的、愿意放弃权力、放软身段的这种态度来到你面前。主要我们里面有许多的老我，许多的骄傲，许多的自尊心，许多我们认为的原则，主啊，我们紧紧的抓着，舍不得放。但是主啊，求你教导我们做一个像保罗那样子福音导向的人，为了福音我们甘愿放弃这一切。主啊，因为我们有更高的一个目标要奔跑。主啊，因为我们有个更崇高的目的，就是要与众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求你常常提醒我们我们的身份，求你用你这个福音的导航器，主啊，常常纠正我们。当我们偏离了我们道路的时候，这个导航器就会呼叫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正轨上来，检视我们的生命，检视我们的生活，检视我们所说出来的话，我们所写出来的电子邮件，主啊，我们所行出来的每一件事情。愿你的导航器常常在我们的心里头。主啊，一切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使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